盼望借了弥迦书的研读，弥迦书的研读，我们对弥迦书有更多的认识。虽然我们很生疏，但是我也希望你在上帝的话语上能更多的去明白先知所宣讲的信息在当世代有什么目的，然后对今天的我们有什么帮助。好，这是我再次重复一下，我们读圣经尤其是旧约圣经的时候，我们特别留意一点，上帝的那个时代借着先知说这段话什么意思，对当时代的人什么意义，然后我们用一个建一个桥梁到今天来，这句话对我们今天有什么帮助，这是我们谈读圣经的最重要的目的啊。那么今天我们讲弥迦书，第一个问题，弥迦是谁？先知。你会发现呢，我提到这个话题的意思呢，是第一个大家要知道弥迦这个先知是什么时代的人，对，哪一个国家的信息，指的说给谁的。好，第一个大家看弥迦书第一章第一节，提到三个王，那提到三个王，大家念一下三个王，哪三个王？约坦、亚哈斯、西西家，这三王你对西家比较熟悉一点是吧？证明这个三他是吹那个时代。从弥迦书的信息当中，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在当时的时候，他针对的是什么？是讲曾经提到撒玛利亚将有毁灭，证明他当时说这段话的时候，撒玛利亚城北国以色列尚未被掳，大约的时间在主前725年左右的时间。那么你说当时为什么北国以色列，有人说为什么北国以色列被那个毁了，被掳了，南国犹大也撑了一段时间，从主前720几年一直到主前586年南国犹大被灭，为什么？你读圣经就会发现，你记不记得当亚述大军包围耶路撒冷的时候，当时谁做王？当时西家做王。如果你熟悉历史书，你明白当时发生一件什么事情，发生一件神迹，希拿基利来包围的时候，然后有几个人关在营外饿了，记不记得那种故事啊？那故事吧哈，就是因为当时的时候，西西家带领在先知以赛亚的带领下有一个大的复兴，属灵的复兴，属灵的复兴带来了上他们悔改，所以说让上帝让北国以色列被掳，而南国犹大却继续保存。那个时候那个年代啊，而先知弥迦和先知以赛亚是同时代的先知，同时的先知，南国的先知，同时代，因为提了三个王，南国的王。好，我跟你说弥迦是谁，大家看耶利米书26章18到19节，你知道哈，圣经你会发现圣经大多数时候是什么，是新约引用旧约，很少出现先知书当中一卷先知书引用另一卷先知书，很少出现。而在这儿，耶利米书26章18到19节，这儿引用了一段弥迦书的话语啊，弥迦书的话语。那段话背景什么背景呢？背景是先知耶利米面对巴比伦大军包围耶路撒冷的时候，他宣讲上帝审判的信息，说上帝要借着巴比伦王尼布加尼撒来审判犹大国。在这个时候呢，他们那些人很生气，说你上帝的子民，上帝的圣城怎么会被毁，圣殿怎么会能被毁，你一定说的是假的。在这个时候，这有几个人站起来为耶利米辩护，为耶利米辩护说的理由是什么理由，大家看26章18到19节。好，大家找到我们一起读好不好？耶利米书26章18到19节，我们一起读。当犹大王西西家的日子，在摩利沙人弥迦对犹大众人预言说， 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西安必被耕种像一块田，耶路撒冷必定乱堆，
这殿的山必向从庭高处。犹大王西西家和犹大众人岂把他治死呢？西西家岂不是敬畏耶和华，恳求他的恩吗？耶和华就后悔，不把自己所说的灾祸降临他们。若治死这人，我们就做大恶，自害己命。
告诉说，你看了吗？在那个时代，他引用什么？引用弥迦。弥迦书讲什么？讲的是审判的信息，这就是弥迦书的主题。面对犹大人的犯罪，上帝的审判必定临到。他讲的审判的信息，因此呢，他引用这段话。引用这段话在哪里呢？在弥迦书第三章的十二节，我准不准确不太清楚哈。弥迦书好像是三章十二节。对，三章十二节没错，三章十二节，大家看一下哈。所以因你们的缘故，西安必被耕种像一块田，耶路撒冷必变为乱堆，这殿的山必向丛林的高处。这里边只有一个词，是一个是亚兰文，一个是希伯来文，所以有点出入，其他都一样。很少出现这个旧约的先知书引用先知书，证明什么？因为耶利米书是在主前五百八十六年那个时候的事情。而这是大约过了是主前七百二十几年，因此大约过了一百三十多年，不到一百四十年，三年十多年时间。那个时候弥迦书证明已经成书了，已经写出来了，大家可以引用了，诵读了那种啊。好，对弥迦书的认识，因此给大家知道弥迦书讲了什么信息，就是审判，上帝的审判临到，啊，临到。那讲到这个话题的时候，我们来看，从弥迦书来看，以色列人犯了什么罪？因为你会发现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时代，上帝兴起不同的先知去宣告上帝的审判临到。何西阿书斥责以色列人犯什么罪？是属灵的淫乱，记不记得哈？阿摩斯书斥责什么？斥责以色列人社会的不公义，是吧？每一次不一样。我们从弥迦书的信息来看，在那个时代的犹太人，就犹大南国，他们是如何犯罪得罪神？我们来看弥迦书一章五到七节，弥迦书一章五到七节。好，我们大家一起来读。一章五到七节，这都因雅各的罪过，以色列家的罪恶。雅各的罪过在哪里呢？岂不是在撒玛利亚吗？犹大的祭坛在哪里呢？岂不是在耶路撒冷吗？所以我必使撒玛利亚变为田野的乱堆，又作为种葡萄之处，也必将他的石头倒在谷中，露出根基来。他一切雕刻的偶像必被打碎，他所得的财物必被火烧，所有的偶像我必毁灭，因为是从妓女部下所聚来的，后必归为妓女的部下。 这儿斥责的是以色列人是拜偶像的罪。我们再看二章一到二节。好，二章一到二节，大家一起读好吧。祸灾，那是在床上同谋罪孽和做奸恶的，天一发亮，因手有能力就行出来了。他们贪图田地就占据，贪恋房屋便夺取，他们欺压人，霸占房屋和产业。这是讲什么？以色列人当中那种社会的不公啊，人去抢夺别人的财产。我们再看二章的六到十一节，比较长，我们就不详细读了哈。二章的六到十一节讲的什么？讲的是这些说假预言，上面说预言，斥责的什么？斥责的是那些先知啊。二章六到十一节，在这儿，我们再看三章的一到三节。三章一到三节斥责了什么？ 斥责的是领袖，斥责的是领袖的犯罪啊。刚刚是二章里面16到17节是先知的犯罪，这三章一到三节斥责的是领袖的犯罪。我们再看11节，11节是最明确的，大家一起都读11节，斥责领袖的犯罪啊。11节，
首领
为贿赂行审判，祭司为廉
价时
训诲，
先知为银钱行占卜，他们却依赖耶和华说，耶和华不是在我们中间吗？灾祸必不临到我们。
你看这是领袖的犯罪，你看一个社会如果这样的话，首领是为了贿赂来行审判，祭司为顾家施训诲，祭司则什么是代表神来宣讲上帝，是教导上帝的子民的律法，他们什么为了顾家，先知为银钱行占卜，假先知，但是他们这些人首领祭司假先知说什么，我们是上帝的子民，怎么会审判怎么会领导我们呢，跟耶利米那个时代人说的话一模一样。所以3章12节他们引用的话刚刚读了耶利米书26章18到19节。好，我们继续往下看6章1到5节，6章1到5节斥责什么呢？斥责的是以色列人的忘恩负义的犯罪，忘恩负义。上帝说什么？3节，我的百姓啊，我向你做了什么呢？我在什么事上使你厌烦？你可以对我证明。上帝，你看上帝那种很那种很不解的那话语，像和先知说的那一样，说我曾将你从埃及地领出来，从做奴仆之家救赎你，我也差遣摩西、亚伦和米利亚在你们中间而行。这是什么？上帝已经说出他的恩典。我带你们提到前面，提到巴兰，提到诗亭，说到提到吉家，都是那旧约的故事，是吗？对上帝对他子民的眷顾和保守，你们却忘记这一切。以色列人犯罪，当然记得一样而来哈，记得上帝有拜偶像，有首领，有社会的不公。我们来看6章10到12节，恶人家中不仍有非义之财和可恶的小升斗吗？社会的不公义，你看吧，用小升斗那种，就像那种秤砝码那种改变。城里的富户横行强暴，其中的居民也说谎言，口中的舌头是诡诈的。这是什么？还是那种社会的不公，人那种欺压那种啊，不公。我们来看7章1到4节。7章1到4节，再一次提到2节，地上虔诚人灭尽，世间没有正直人，个人埋伏要杀人流，杀人流血，都用网罗猎取弟兄，他们双手作恶啊！你会发现，仍然是吃的什么？人在作恶，是位分大的那种，真的充满恶意，都是这种那种就社会的恶，因此你会发现。整个的弥迦书斥责的是在那个时代社会的不公，社会的不公，人的拜偶像，首领、官长、祭司、先知的作恶。他们说那个时代会这样吗？对，那个时代你起码留意这几个王当中，约坦王是个好王，约坦什么好王？亚哈斯是个好的王，西家是个好王。但是你知道西家做了一件事情，是属灵的复兴，属灵的复兴之后，人在敬拜上流于形式，流于形式。所以说在那个时代当中，这个国家处于这个状况，处于这个状况，因此上帝下降下他的审判，上帝要降下他的审判，上帝降下他的审判。我们来看，再重复3章12节，看3章12节，弥迦书3章12节，所以因你们的缘故，西安这个应灵是指犯罪的缘故，西安必像被耕种的一块田。西安是什么？西安是圣城。耶路撒冷必变为乱堆，是圣城。这殿圣殿的山必像葱林的高处。 哇，你发现上帝审判领导。四章你会发现这讲的上帝的审判是非常，实际上你读这一块的时候你会预言了什么，预言了什么，这是预言的就是主前586年以巴比伦大军攻入耶路撒冷，将上帝的子民掳到巴比伦去，圣城被毁，圣殿被毁烧毁，圣殿的器皿那些宝贵都被掠拿去掠到巴比伦去，这是上帝的审判领导。转折，第四章一开始是转折盼望，你发现在任何上先知的审判的信息的同时一定会什么，都有安慰的信息，盼望的信息。我们一起来读4章1到5节。好，预备起。
末后的日子，耶和华的山必坚立，超乎主山，高举过于万里，万民都要流归这山，必有许多回的民前往，说来吧，我们当耶和华的山，奔雅各神的殿，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我们要行他的道，因为训诲必出于西安，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他必在多国的民中施行审判，为远方强盛的国断定是非，他们要将刀打成犁头，把枪打成镰刀，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他们也不再学习战士，人人都要坐在自己的葡萄树下和无花果树下，无人惊吓，这是万军之耶和华亲口说的，万民各奉己神的名而行，我们却永永远远奉耶和华我们神的名而行。
我们先走到这，你会发现上帝的审判3章12节，大家对照一下4章的2节，同样是西安，同样是耶路撒冷，同样是圣殿，一个是什么成为乱堆成为梯田，一个是什么，一个是万民来归向耶和华的山。你看第二节，必有许多国民前往说，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奔雅各神的殿，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我们要行他的路，训诲必出于西安，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这两个对照，你把3章12节和4章2节对照，发现在哪里，一个是审判，一个是祝福，西安耶路撒冷圣殿，一个是被毁，一个是坚立，关键在哪里，关键就是训诲必出于耶和华，训诲出于西安，耶和华的言语出于耶路撒冷，我们要什么，我们要行他的路，主他的道教训我们。你看了吗，上帝的子民，上帝的子民同样的比上帝的子民，为什么他们在3章12节预言的是被毁被掳，4章第2节是回归，是回归，因为什么，上帝的道的坚立，上帝的话语的宣讲，在上帝的圣殿的什么，是敬拜神的，宣讲上帝话语的，圣城耶路撒冷是要上帝的话语在那儿要出来的。所以你会发现，哦，原来以色列人之所以被掳，之所以犯罪，原因是在哪里，远离上帝的话语。所以说当我们初读到这些先知书的时候，我常常跟大家说，这是先知书，我们今天读先知书被称为后先知书，前先知书是拿来的那些历史书，前先知书写出来的根本的一个原则就是申命记28章，你们如果顺从耶和华的诫命律例典章，必出也蒙福入也蒙福，你们如果背逆耶和华的诫命律例典章，必出也受咒诅入也受咒诅，一切都受咒诅。所以你看，同样是西安，同样是耶路撒冷，同样是圣殿，一个是被毁，一个是坚立，上帝的话语的宣讲，说提醒我们，提醒我们，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我们要行他的路，训诲必出于西安，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对照我们今天教会，为什么有时候教会荒凉，有时候教会兴旺，核心在哪里，上帝话语的宣讲，这是很重要的一点。我们看一下近代的教会历史，你会发现100年前自由派兴起的时候， 教会非常非常荒凉。到过了，实际上教会真正能够回归复兴起来是从60年代开始，这几十年来教会是复兴，在复兴当中，但是呢仍然受着自由派的冲击。所以你会发现今天许多的教会讲道时间越来越短，有的教会减到20分钟，讲到20分钟，你讲的如果是单讲道也好，里边充满了是笑话。哎，有的教会呢干脆呢就是叫礼拜天的讲道用见证代替。教会的小组的聚会改成分享，没有查经。就是逐日学当，你看许多教会的逐日学充斥什么？充斥着各种的社会上的话题的讨论，教养儿女的方法，真正的能够去按照上圣经一卷一卷一卷的研读的相对比较少。为什么？枯燥。但是这是经文告诉我们了，当你对照，你很简单对照3章12节、4章2节，很近的，第二你发现原来上帝的话语，这是你提到西安、耶路撒冷、圣殿，都可以今天看着今天的教会，以色列人看着今天的上帝的子民，我们基督徒。为什么那个时候是那个荒凉？这地方建立上帝的话语出来。所以说呢，我们今天在神面前好好的去打根基。上帝的话语是根基，根基不容易的。我们常常说盖大楼，哎呦，这个楼挖了个坑老半天了，好几半年了没见动弹了。我们只知道中国楼速度一天起做了一层层往上，只要离开那个地基了，当然一层层往上很快的。但是那个高打根基是什么？我还听到一个故事说，修那些高铁，有一个打一个隧道用了几百天的时间，一个隧道，而修好铁路以后过那个隧道。几秒钟就过去了，这就是你会发现，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上帝研读上帝的话语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当然我也知道今天的许多的基督徒来说资源太多了，以前没有圣经的人和渴慕，今天到处是圣经，电子版、什么版都有。今天什么聚会网上什么资源都有。今天我说给我看不热闹姐妹给我打电话的时候说，网上太多的资源，我们现在不是缺的资源，我们缺的是教导。他告诉我说，他说的很实际，我们需要缺的是教导，缺的是系统的教导，缺的是牧师给我们的解答。他说我们听的话在家里听你可以，不需要参加小组，他们听没有牧师嘛，就是听，就是今天放一篇网上的那种讲道，大家讨论，是这样。缺乏资源，小城嘛，小城的基督徒很渴慕。我去过那小城 Cape River 啊，这就是。当然，我说今天我们基督徒提醒我们如何去，这一点我觉得我很感触的一段哈。好，我们继续往下看。应许盼望，应许的在弥迦书的盼望信当中，不仅是4章1到8节了，我们看5章1到5章2到6节。5章2到6节有一句话你特别熟悉，大家来读5章2到6节，一起读好吧。伯利恒以法他，你在犹大主城中未小，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的，
他的根源是亘古，从太初就有，
耶和华必将以色列人交付敌人，只等那生产的妇人生下子来，那时掌权者其余的弟兄必归到以色列人那里，他必起来依靠耶和华的大能，定耶和华他神之名的威严，牧养他的羊群，他们要安然居住，因为他必要见证大，直到地极，
这位必救我们的平安。
当亚述人进入我们的地境
践踏圣殿的时候，
我们就一起7个牧者、8个首领攻击他，
他们必用刀剑毁坏
亚述地和牛地的关口。亚述人进入我们的地境践踏的时候，他必拯救我们。
好，我们读到这里，第二节大家熟悉吗？ 你非常熟悉这段话语是吧？你知道预言的是谁？预言的是弥赛亚。所以说当先知的信息，审判的信息临到的时候，一定是跟上什么盼望的信息。在第四章呢，讲到什么？讲到他们要归回啊，我要归回，归回只是第一步，进一步的什么？进一步是弥赛亚的拯救。弥赛亚的拯救就预言到那个弥赛亚必要从伯利恒出来，必要伯利恒出来。这是提到什么？这个他是什么？尤其是那句话是什么？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这句话表示什么？表示那一位弥赛亚是自有拥有的。就是我们熟悉的话语怎么解释呢？就是约翰福音第一章，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那个道是一个专业名词，叫 logos， 就是指的就是弥赛亚，就是基督。弥赛亚基督同一个词，一个是希腊文，一个是那个希伯来文，同一个词。那因此我们这知道，原来真正的盼望，对上帝的子民来说，盼望回归是不是盼望？是回归的盼望。更加的盼望是什么？更加的盼望是弥赛亚的降临。弥赛亚的降临带给什么？带给他们平安，真正的平安。第五节的他这位必做我们的平安，所以这个拯救真正的拯救在这儿。当然还有一段盼望的信息在第七章二十节，七章七到二十节很长，我们一会儿再讲，咱们第七章再讲啊。所以说我们今天看到弥迦书，原来弥迦书当中有关于弥赛亚的判预言。我们熟悉的弥赛亚的预言哪里？是在以赛亚书，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但是这儿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是那个伯利恒，那位弥赛亚也从伯利恒出来，小城伯利恒。好，我们来看第六章。刚刚我说了，在那个时候以色列人有一个属灵的复兴，西家带领以色列一个属灵的复兴。但是在那个属灵的复兴之后，人们恢复了圣殿的敬拜。但是当人们来敬拜的时候，就有一个问题，在敬拜的时候人们看重什么？人们看重到底是什么是敬拜。我们前面特别提到的话题，神到底要什么？你看对基督徒来说，我来到神面前，神要我什么？有人说神要我们奉献钱财，是不是？是。是不是唯一？当然不是。就是当以色列人说我要献祭，因为我们今天的奉献相当于什么？以前的献祭。那么他们说献祭怎么算要最好吗？献上呢，我们来看第六章第七节。耶和华岂喜悦千千的公羊，或是万万的牛和呢？我岂可为自己的罪过献我的长子呢？我心中的罪恶是我身所生的吗？你看他说我献上我的千千的牛羊公羊，万万的牛和可以吗？就我献好多好多的财物可以吗？神要这些吗？大家记不记得以赛亚说那句话怎么说？这上帝说万事的公牛都是我的，这是神的，神要这些吗？神不是要这一些。所以说第六章第六节说，我朝见耶和华，在至高神面前跪拜，当献上什么呢？就今天这是每一个基督徒的问题啊。我来到神面前，神要我的什么？敬拜要什么？我的侍奉神要什么？基督徒常常问这样问题，侍奉要什么？神要我们的什么？第七节第八节，世人呢、啊、我们一起来读这句话。第八节，世人呢、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好，我特别解释这段话。这段话今天在被许多人引用，尤其是被今天那些在改被那些在强调世界上的文化使命的，强调基督徒在社会上要参与的，要发声的人更喜欢这句话。他们都会说耶和华要什么？要我们行公义好怜悯。这个社会不公不义的时候，基督徒要发声，基督徒要改变啊！这今天我们常常会用这段话经文的时候，我要给大家讲这段话为什么在这儿用，有这段话得用的。我们说嘛，任何一段经文要用到我们今天身上，先解释当时为什么。 当初的人说什么，那么今天说什么？第一，当初的时候这段话针对的是当时那个时代，请大家留意，这儿说出了世人呢、啊，这个世人不是指世界上的人，这个说指的是那个今那个时代，上帝的子民，他们的对其中的不公，啊，上帝的律法当中让他们如何相处？你知道上帝律法的规定很详细啊，懈怠，不可取利，别人穷人，他有个当头，衣服在你那儿，晚上给他，要不他穷了。啊，做奴仆了，七年让他走。收粮食，收粮食地脚不要收干净，留给穷人。啊，这上帝的子民给律法上讲的，上帝让他的子民当中有爱，而在上帝的子民当中却出现了什么？小升斗，刚刚提到哈、啊，我们读的时候啊，那种强暴欺压穷人，那种官长为了贿赂行审判，那个祭司为了什么？为着那种金钱那种顾家。那个先知也为了金钱去说预言，这是首领。在这个情况下，先知说：“你们要什么？你们这个时候你来敬拜我，再多敬拜有什么用呢？你献上多少都没用。上帝什么？上帝要你的心，行公义，好怜悯。大家留意，公义是谁？上帝的属性。怜悯是谁？怜悯是上帝的属性。不是说今天让我们这个社会的不公你去发声，当然是不是要需要。”你是从一个基督徒公民的角度，不是让你去参与这一切。所以，因此大家我知道经文的理解的时候，我也需要理解哈。所以什么？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关键下一句话：与你的神同行。你看，公义、怜悯是上帝的属性，上帝的属性。我们与上帝的属性相同，与神同行。什么叫与神同行？就是要行。那首诗歌：主，我愿向你。要活出上帝的那种爱来，那是诗歌圣法兰西斯的祷告，都是那种活出爱来，让周围的人看见你的爱，看见你的恩典。所以说这段话的引用上有问题。那个处境，我们看处境。哦，那个时候上帝为什么让我要改变这个社会的不公？对，那上帝的子民的国度怎么能充满不公？那今天的社会的不公呢？今天社会的不公是圣经告诉我们，这个世界会越来越邪恶，要坏到极处。到什么时候坏到极处？主耶稣就来了。你要记得，我们要改变社会，我改变这个时代，一定要这个时代。如果这个世界都信主了，这个世界也改变了，我告诉你不可能。上帝从来没那样说过。所以说，因此我们今天这段话的应用上有问题。所以说呢，我们在这段话上，我得回来。这段话对以色列人错误认识吗？以色列人错误的认识是以为上帝只需要献祭就好，上帝只要我这些敬拜的仪式就好。不是，上帝要我们的心如何？那心需要什么表达？需要像保罗所说，将你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所以今天你会发现，哦，原来基督徒的生命需要改变，生命需要改变，一步一步这样才能够来到神面前。所以说今天呢，我们来继续往下看第七章。第七章这儿又有一个是盼望的应许，我们来看盼望的应许。最后那个第七章的最后复兴的信息很长，从第七节开始。第七节很长，这个第七节很长呢，我们提到以色列人的最后他们的日子，以后他们的如何使他们怜悯上帝，如何怜悯他们。我们特别读十八、十九、二十、三十节，我们大家一起来读好不好？第十八、十九、二十、三十节，你知道三十一、三节，好，预备起。
神啊，有何神向你赦免罪孽，饶恕你产业之渔民的罪过，不永远怀怒？喜爱施恩，必再怜悯我们，将我们的罪孽压在脚下，又将我们的一切罪投入深海。你必按古时起应许我们列祖的话，向雅各发诚实，向亚伯拉罕施慈爱。
你看，弥迦书的主题 是因着以色列人和犹大人的犯罪宣告上帝的审判临到。但是最后说什么？最后讲的却是上认识是耶和华神的怜悯慈爱，有何神向你赦免罪孽，饶恕你子民的罪过。第88节是什么？上帝是那位信实的神，向雅各发诚实，向亚伯拉罕施慈爱。所以说我再次总结先知书，先知书的信息的主题就两个方面，因着上帝子民犯罪的缘故，那位公义的上帝必定审判他的子民，审判的信息。同时先知都会宣告安慰盼望的信息，那位上帝是有怜悯有慈爱的神，当上帝的子民回转的时候，上帝必伸手搭救他们。这个搭救是各个层面，包括什么？包括那个回归啊，当圣城被毁，圣殿被毁，上帝的子民被掳之后，上帝允许他们说你们必定从被掳之地归回。那进一步允许什么？进一步允许是弥赛亚的应许，那位弥赛亚将要降临，要拯救你们。最后什么？最后是那种新天新地主耶稣的再临。所以都从这样来看发现，哦，原来上帝的话语呢，在对今天我们读先知书仍然有非常大的帮助。所以说先知的信息隔我们今天不远，无论是我们很不熟悉的刚刚讲过的阿摩斯书，还是讲到约珥书，现在讲到弥迦书，下次讲拿鸿书、哈巴谷书，哦，这些撒迦利亚书，这些名字光听名字就头疼死了。他讲里边讲了信息，讲什么事，但是呢你会发现上帝的话语对我们都今天说话。只有这样你理解圣经，你会发现圣经跟我们不远，跟我们好近好近。好，关于弥迦书我就讲这一些，下边的时间我们大家可以一起分享一起讨论。
这个弥迦书是在刚才讲的弥迦亚。